好，我承诺大家今天上午要做什么？空性的空性，你要翻吗？讲到哪了？我在想的是，很多年前，美国，创办之开始的时候，教堂不多，牧师以前会骑上马，然后到处跑，在人们小小的房子里做叫小弥撒。其中一位决定把圣经加上序号，所以这样人们更容易明白他们在读的是什么。所以我也决定做同样的事情。我对《金刚经》也做同样的事情。我用莲花界的系统，就是把莲花，把《金刚经》分开。所以你总是知道我在讲到哪一行了。如果我说，我们今天要讲到第三十部分了，在莲花界论师的部分里，这是第三十部分。所以你可以，我可以告诉大家，下一个冥想就是第三十行，第三十个部分。当你读《金刚经》的时候，或是你在家。背的时候，读诵《金刚经》，无论是中文、德文、西班牙文，你就知道它相应的冥想是什么。我们还有这个想法，就是把整个经文都打印出来，然后把冥想加进适宜的地方。我们或许要下午会开始完，会下午会完成。然后有些人得会去到图森。大概会60页，就是经文的一半，会加上，把冥想加进合适的地方，就根据莲花界大师，经文是根据莲花界大师来分的，所以还有数码，所以我们总是可以知道我们在同一页上，这会很贵的，因为都是彩页嘛，我在想着每本可能要20美金。25美金，我很讨厌筹款，好，不然我付一半，另外一个人来赞助一半，可以吗？是，就判准1000，每个人付1200美金，谁？Stam 夫妇，你们钱够吗？Stam 跟 Chins，好，秦女士跟她女儿。你们每 Stam 夫妇600美金，徐女士跟女儿600美金，然后葛西老师也付一半，所以把钱给你扣。他今晚可能没法睡啦。我们来讲第三十部分。
这些菩萨不会认为事情就是其本身，也不认为那个事情不是这个事情。他们不认为念头是一个认知，也认为他不认为他不是认知。他们不认为事情是事情，也不认为事情不是事情。不认为事情不是事情，是空性的空性，所以我们要来讲一讲了。 所以呢，莲花戒教授的方式是传统的佛教的教授方式，就是有人会来有一个提问，佛陀有没有说不要认为事情是事情？他说是的，有人佛陀这么说了。那再问，那你就是应该认为事情不是事情吗？他说不是。但他再问说，我以为你们在讲空性，对吗？空性的意思就是没有东西在那里啊。他说不是，不是你在讲的这种方式，因为你在认为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来自于它本身，但是这个无啊也不是来自于它本身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是那个对你伤害最大的人，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对你伤害最大的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对象，通常是你的前夫啊、前妻啊等等，也可能是别人。莲花戒说，当一个断金刚经人说无或者空的时候，他们不是说，他的指的意思不是别人所指的那种，他们讲的不是同一件事情。当他们在讲到无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跟他辩论的那个人就说，那就再反问他，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要重新开始了，吴老师得再听一遍，准备好了吗？关于空性的空性，另外一个人提问：你们这些佛教徒啊，相信一切皆无吗？莲花解答是说，没错。另外一个人再问，那你就说一切都是无了，都是虚无。莲花界大师又说，我没这么说啊。另外一个人就是刚又问，你刚刚一说才说一切皆无啊。莲花界说就是没错，我认为一切皆无，但是不是你说的那个方式。那个人再问说，那你一切皆无是什么意思啊？莲花界说，我的意思是没有盖甲，这个无的意思。现在啊，你们懂得这个盖甲的这个概念，这很酷的。这是莲花界的新的一个理念。我们不认为说就是一切都不存在，但是当你说一切皆无的时候的这个方式，不是我们以为的方式。因为如果我们这么说的话，就没有任何就是去取消的自性物了。就是有自信的存在物就没得被我们去取消了。我们再说三遍。另外一个人说：“你说一切皆无，我们就说没错。”然后他说：“你确定一切皆无吗？”没错，我们不确定。那你为什么改变观点了？我没改变。你说一切皆无对不对？我认为是，但是不是你以为的那种。那我以为的一切皆无的这个方式有错在哪里？当你说一切皆无的时候，意思就是你就没办法有这个盖甲。盖甲是什么呢？盖甲就是空性所空的对象。我要需要我那个包了。我想要跟你来介绍一下我的这个信用卡的收藏，就是过度使用的东西，很可怜。有一个很特别的一张啊，这个公司非常聪明，在上面放了一些橙色，所以在我的这个钱包里面，我就很容易看到它，把它拿出来。这个就只有就是万分之一的这个利息，然后每周都增加，我甚至都不想要，这个额度每周都增加，这是全美就最糟糕的信用卡，我希望他们不要告我，叫做发现信用卡，discover 发现。 这是就是最接近那个非信用卡的东西了，这是急用的。当我们所有别的信用，当我别的信用卡都用不了的时候，我就会用这个。但是我很不喜欢用这个，因为这个利息很高，双倍，这是很危险的。但是我的确需要，很多地方都不会接受它，因为他们就说，如果人这个人啊有这一张卡，他一定欠了每个人都的钱，所以很多的这个餐馆都不会接受这张卡。中国朋友肯定没听过叫做发现信用卡，你们听过这个运通啊，或者是Master 万事达，但是这个你肯定没听过啊，我很喜欢。当我去海外的时候，我用这个信用卡的时候，我一定要念那个信用卡咒的。我在买购物的时候，他就问这个信用卡有没有足够的钱，我就会说 "Oh money, baby home"。所以呢，你在这个餐厅嘛，对不对？你就跟那跟 Aaron 说，你要请他们吃饭。我现在讲的是你在那个餐馆里面，然后在圣多纳，你们在吃着这个晚餐，然后呢，这个账单来了，你就大大的就做了一下手势，然后我来买单，这是我的朋友，我来这个支付这一次的账单，感觉非常的高贵。然后呢，他把账单给你了，你手伸到口袋里面，然后呢，因为之前换了裤子，你穿了2周没有洗的裤子换掉了，然后你之前决定说不应该穿这条裤子，就是跟他们出去，因为那个味道有点怪怪的，所以你就换了一条裤子，但是你就忘记把那个信用卡放到新穿的那条裤子上了，然后你就这样，你在找那张卡。然后这个服务员说你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他说不是，我有信用卡。那什么信用卡？你说，发现信用卡，他就有反应了。我们不接受这一种。你丢失的是一张非信用卡，不在你口袋里的，不是。不，反正都不是一张信用卡了，即使再拿，也不会帮助你的。现在呢，如果莲花戒大师说，如果当佛教说无的时候，是以为你说的那种无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这个发现信用卡去拿。明白了吗？我们这个无啊是很特别的，我们这个无不是普通的无，我们这个无啊是特别的无，我们的无就是那些永远不可能在那里的无，明白了吗？这桌上有没有一部 iPhone？ 有。这桌上有没有一部 iPhone？ 没有。有没有这个双头的紫粉色，紫色大象在桌上了？没有，不可能啊，格西麦克，那不存在，甚至在钻石山都不可能存在。就是晚上有很多奇怪的生物到处走的地方，但是并没有这个紫色大象。这个无啊，跟这个 iPhone 的无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 iPhone 是可以存在的。但是紫色大象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当我们去到第30金刚经的第能断金刚经的第30颂的时候，莲花界就说我们的无跟你那个无是不一样的。当你说佛教徒是疯狂的时候，因为他们相信一切无，没有什么东西是存在的，我们说啊你是错的。那另一个人就说为什么呢？那现在听好了，听好听好，我们说的确 存在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发现信用卡的这个概念，有用的，发现信用卡的概念的确存在一个图片在你的意识当中，就是一个紫色大象的图片，在佛教徒的意识当中的确存在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就是那个伤害他们的那个人的图片，决定伤他们的这个人的图片，不是他们错的这个人，是不是我的错？我什么都没做啊。这是最就是很著名的两个咒语，是那些认为一切都来自于其本身的人。我不敢相信什么都没做呢，不是我的错啊，就一个词来的，我什么都没做啊，那不是我的错啊。他突然间就来攻击我了，他离开了我，我都不明白了，真是个坏蛋，明白吗？所以莲花街大师说了一些很深的道理，我们不接受那个无啊，是你们说的那种无，是我们不接受的。为什么呢？我们的无是很特别的，你们的无什么都不是。那为什么你的无是很特别的呢？我们的无啊是充满了那些伤我们的人，他们决定来伤害我，明白吗？那些特别的无，为什么他让你一辈子都悲惨不已？这个无什么都没有，这个、无让你不开心。猜一猜，一起每一个让你不开心的人都不在那里，从来都不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能够让你不开心，没有人有这个，唯一那个让你不开心的人就是你。因为当你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因为你认为他们是来自于他们本身，你做了坏事伤害他们，就种下了种子，就会让更多人会让你不开心，明白了吗？生命的悲剧所在啊，这个讽刺的地方就是所有的冲突都是在真人与假人之间发生的，每一场战争，每一次的惨架，每一次离婚，都是在一个人跟无之间的发生的。那另外一个伤害你的人并不在那里，在这个封面上，就是你们笔记的封面，有一个很帅的人，我想应该是 Nick， 看着镜子，就像你们笔记的封面，在封面上，对吗？听好了，他在看着镜子，那边有两张脸，一张是在镜子面前，一张是在镜子里，明白吗？在镜子里的是不真实的，你不应该去帮那个刮胡子，什么都不会发生的，你只会刮到那个玻璃而已，没有用的。那个反映射啊，不是真的人，有像 Tim 一样，他不在那，不是真的人，他只是一个镜子的反射而已。所以很愚蠢的一个做法就是对那个反射做任何的事情，去帮他刮胡子啊，对这个反射刮胡子，或者去帮他挤痘痘啊，你的手指就会碰到玻璃，但是你每一次对别人生气的时候，你就在做同样的事情，你就在做同样的事情，你尝试去就是挤那个镜子里面的痘痘， 什么都不会发生。每一个伤害过你的人都是一个反射而已，是你自己的反射，他们不是真实的，他们不是真实的，明白吗？现在空性的空性准备好了吗？这个反射存不存在？存在啊，就在那里啊，不然的话你就刮不了胡子了，不然你也擦不了口红了。当然有一个反射在那里，空性是空的，是空掉了某个生物，那个生物就是无，没有这个伤你的人的这个念想的话，那个决定伤你的人的这个念想，如果没有的话，没有那个紫色大象的话，你就不可能有空性。是真的，莲花界大师去讲这个 nihilism 的方式真的很酷。我再说一遍，另外一个人说，就是你们佛教徒认为什么都不存在，莲花界说我没这么说啊。那另外一个人又说，那说一切都是空的，莲花界说对，但是一定得空掉某个对象，一定是某个对象得消失掉，这个某个对象一定是不在那里，如果没有那个对象不在那的话，你就不可能有空性了。那不在那里的对象是什么呢？那个决定要来伤害我的那个人存在吗？不，真正存在。但听好听好听好，但是你意识当中是否存在一个他们的图片呢？有。这个房间有没有紫色大象？没有。你怎么知道？那我闭上眼睛，我想这个紫色大象它应该长什么样子，然后我这样一看，没有任何东西是能够匹配这个紫色大象的图片的，明白了吗？你闭上眼睛去想这个紫色大象，然后打开眼睛一看，有没有任何是可以匹配的，你就看不到，就没有，所以就没有这个，就不存在啊。但是如果你没办法有这个图片的话，就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对象的图像存在的话，你就不可能有空性，所以这是空性的空性。佛教徒相不相信就是一切都不存在呢？不。那为什么不？因为我们相信那个不可能存在的对象的图片是存在的，只在你的意识当中，只有你意识当中一张图片，外面没有什么任何的东西去跟它匹配。那个不可能存在事物的那个图片叫什么名字呢？藏文叫做 gacha， 跟着念 gacha，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著名。吉田菩萨最著名的一偈颂，如果你没办法认出一个有自信存在的物，你是不永远不可能看见空性的，因为那就是空性所空掉的对象。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发现信用卡长什么样子的话，你就没办法去检查它在不在你口袋当中了，明白吗？即使它是假的，是没用的，是没有用的，这是个假的，假货，是假的。即使你有一个，也帮不到你。但是我还是会保存它的。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刚刚学到的。空心的意思是某些东西不存在那里，但是那些东西是你以为在那里的。在佛教的空这个例子当中，你以为在那里的 是不可能真正存在，不可能真正存在。但是，你是，如果你没办法想象那个不存在的东西的话，你是不可能有空心的。你必须能够在意识当中产生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那个不存在的对象，然后你就可以去寻找它，然后再说它不在哪里。这个想象的对象在不在？当然在，它一定得在。如果你不知道一张发现信用卡长什么样子，你就不可能判断它在不在那里了。然后最后判断它不在哪里，所以莲花戒说第三十颂，在《断金刚经》里面的第三十颂的，佛陀说那些菩萨不认为事物在那里，但是他们也不认为没有事物在那里，法相，因为他们明白就是在那里的只是图片。只是镜中的反应而已，明白吗？我们应该说，就是那东西不是一个反射。空性存在吗？存在。这个否定的东西是可以存在的，这些缺失是可以存在的。如果一个紫色大象的缺失不在这里的话，我们都会被踩扁的，明白吗？这个缺失啊，就是紫色大象的缺失就在这个房间里，是，这是一个否定的东西。这个口袋当中信用卡的缺失存在吗？存在。所以否定的事物是可以存在的，如果它们不存在的话。因为那个东西就会在这里了，空心一定是要空掉某个东西，那被空掉的那个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佛教徒并不认为就是一切都不存在，这是一个错误的理念。对于佛教徒来讲，这是一切都不要紧，都是幻象，不要担心。不要开心，也不要悲伤，就像这样就好了。有人亲吻你，有人揍你，一切都不存在，不要担心了。善念出现在意识当中，恶念又出现在意识当中。你得一杯卡布奇诺。你没有得到卡布奇诺，那就是究竟的目的了。那个佛陀看上去不是这样的。你们看到这些唐卡，佛陀不是长这个样子。来吧，亲我或者揍我吧，我不在意。他们很开心的。那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在做冥想的时候，看着墙，什么都不想。善念出现不要去想，恶念出现不要去想。佛陀从来就没有这么教过，就在这里。莲花戒说，你们认为的无跟我们认为的无，不是同一件事情，不是同一件事情。我们的无是很特别的无。为什么？我们的无啊，就是那些不可能存在那里的东西是不在那里的。你的无呢，是那可能存在的东西却不在那里，明白吗？你还 OK 吗？你们还不 OK 吧？那也没关系，所以这个冥想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第十六冥想，非常重要。你们可以去练习。 是媒体啊，在莲花界的第二阶，就我们这一节课程当中有45个冥想，我们讲到第几个？16，我们还有几天剩下？这那个无的冥想要花多久？可能要1个小时才能讲完这一个冥想。格西麦克，你为什么放过多的冥想在这个课程中？我没办法忍受把它拿掉啊。那你要怎么办呢？我的想法就是，每次我来到你的国家的时候，去到新加坡啊，我们可以讲一场特别的课，把余下的冥想讲完。比如说我去到广州啊，我们就去闲逛一下，然后把其余的讲完。训练在台湾，就是有一位弟子啊，他拥有整个酒店，这是非常有用的，是酒店的老板。就唯一一次我能够住在顶楼上，在那里的时候3-4天，我能够看，我都看不见所有的房间，因为我在房间里面迷路了。可能那边有6个洗手间，所以，对，就是在云层的高度，我就感觉哇，这像兜率天一样，我们可以在这个天上来教法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一阶的莲花阶没讲完的冥想讲完，我们就谨慎的。讲完能讲的每一个，然后把余下的再去到你的地方啊，夸达拉哈拉呀，或者莫斯科啊、基辅啊，我们可以把余下的讲，然后只是为了好玩。我们再讲一个，17是关于盖甲的。就是空心意味着你要取消某个对象。这个图片是什么呢？是一片海市蜃楼，意思就是看上去那边有一些东西，其实什么都没有，那就是空心。 Why？ 我要引用一下莲花阶，但是他讲的最性感的其中一句话。我们回到同一句话，同一部分的内容。莲花阶说，事物是真实的，周遭的事物是真实的，但是只作为意识构造的存在。那在佛教当中，意识构造就是指的就是你看到外面的一些部分，黑色、圆的、宽的、红的、蓝的、白的。然后意识的总是打开，然后就看到小小的伊丽娜的一张图片，你是来自于我的，一个意识当中小小的图片出来了。意识把所有的部分组合在一起，你意识所组合的东西，好或坏，好不好看，美丽或者不好看，这取决于你的业力了。如果你有善业的种子的话，当它打开的时候，它就会创造出一个好人。如果你不好的业力种子，当它打开的时候，同一部分创造出的图片却是不好的。没有 Helena 在外，只有一些部分，有手啊、脚啊、头的部分。但是我的业力种子打开，把它组合成一个好的 Helena 或者不好的 Helena。那听听莲花姐当时说的。 当你自己去想，这一切不过只是我意识的这个构造的时候，你就在活在意识构造的那个时刻中了。除非你在直接看见空性，除非你在直接看见空性，不然在那个你明白 Elena 的时刻，你已经在误解 Elena 了，因为你在用意识的构造去理解一个意识构造，你和他来这个房间，电脑论事，是你都是你创造的。当你理解它的时候，你又忘记了。当你在理解它是来自于你意识当中一颗种子的时候，你的意识创造了它，你也觉知到自己，你知道我在创造它，这个我，你在那个时候想的那个我也是一个构造，这个整个情况也是一个构造。你以为哦，我终于明白 Elena 了，是一个构造了，我明白了。你在一个被构造出的房间，然后有一个被构造出的理解，当你明理解了别人是来自于你的时候，你也是来自于你的，但是你是想不到的，整个房间都来自于你，这个理解也是来自于你，但是你就在里面了，你想不到了，明白了吗？你用一个错误的理念去想一个正确的理念，明白吗？除非你直接空性，不然的话其他所有对空性的理解都是误解，因为你误解那个有理解的这个人，即使你在有这个理解的时候你都出不去，因为你的这个器具啊都是有缺陷的，就好像你有一个望远镜，然后这个玻璃是坏的，你在想哇看到天上两个月亮，不管你怎么调那个望远镜，怎么聚焦，你还是会看到错误的对象，所以就是很难的，看见真相很难，因为你的这个器皿啊、器具都是破、都是烂的。其实你正确看到的时候，有人跟你，有老师跟你正确的解释，然后你又理解了，你还是有一个错误的，自己对自己有个错误的感觉，在同一个时刻。当你明白你在创造一个力量的时候，你就忘记，你也在创造出这个理解，这一份理解，然后你就出不去了，逃不出去了，这是第22个，你只能持续这么做了。我感觉很开心，因为这个中国人感觉很迷惑，吴老师告诉我一定要去让那个中国人迷惑起来，他们很喜欢。不管怎么样，这是莲花界了，这是空性的空性。其实当你在理解的时候，在理解这个对象 Elena， 你却误解了这个房间、你自己，还有今天。一次只能理解一个对象，然后别的都是误解了，就是你所误解的那个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你脱离轮回这么难，你离开这个循环这么难，你一定要直接空性。在那一刻你就没有错误了，所有其他的感知根据 这个中观应成派都是错的，别的都是错的。嗯，我们可以再讲一课，然后再休息。
Why the picture of number 18? Why you choose the picture? Titanic.
Oh, good. Good question.
好问题。我想看看会不会被告，这个电影公司告我。你们来告诉我，有人看过这个《泰坦尼克号》电影吗？尤其是男孩子，诚实一点。他们哭了的男孩子有多少？我哭了，然后我跑出去打电话给我的上司了。你在哭什么呢？两个假人在一个假屏幕上，在一个假的泰坦尼克号上，然后穿了撞了一个假冰川。他们都不真的相爱，他们只是被付钱才相爱的。他没有在这个船上告诉他一些甜言蜜语啊，像这样。五分钟之后，他们就跟这个经理人说：“哎，这一景有没有赚到足够的钱？”整个都是假的。别忘了，这个情况是假的。当你明白 Lena 的时候，这个情况本身都是假的。其实当你明白 Lena 的时候，你也误解了 Lena。 这是什么？这个迹象是什么呢？你终于对那个这个过程感到很舒服哦，那有力量的部分，我得到意识的图片出来了，从种子出来，然后我就看到了它。然后格西老师说：“你不懂，你不理解，你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迹象，就是你没有理解。如果你会生气的话，当格西老师说你都不什么都不理解的时候，你的意思你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迹象了，就是你这个你认为你这个理解是有自信的，你不理解什么意思？如果你明白这个理解从哪里来的话，你是不可能生气的。你什么都不明白，嗯，没关系啊，葛西老师啊，你也可以这么说。好，再讲一个，我们就休息。下一张图片是什么呢？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一个小女孩戴着眼镜。当你看到一个小孩子戴着眼镜的时候，一定发生了什么？他是不是去了商店付了钱买眼镜？没有，这是逻辑啊，我们要讲逻辑，这个推理了。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戴眼镜的话，你能够就是推理出什么？关于他的父母，你能够推理出什么？他关心他呀。我的这个弟弟啊，我的一个弟弟，他在学校里面总是考不及格，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直到四年级，每个人都骂他蠢货。突然间，四年级老师说，他什么都看不见，他需要眼镜，然后就给了他一副眼镜。突然间呢， 他就变聪明了。因为他们什么都看，他什么都看不清啊。所以当你看见一个小孩子戴眼镜的时候，是证明就是有人会爱他们，有人带他们去检查视力，在很年轻的很小的时候，这个看这景象就证明了在背后一定有一些爱。然后他很感恩，我的弟弟对老师真的很感恩，他现在还是很感恩对这位老师。你让我没有，你让我不再蠢下去了，谢谢你。所以莲花戒说，如果你看见空性，就证明你在过去是感恩，有感恩的，因为那就是那需要的业力。对你的老师感恩，父母感恩，钻石山的这个负责人要对他们感恩。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炒热一下气氛了。这个钻石山的员工非常努力，看见空性的方法就是要感恩，明白吗？所以呢，我知道你们有人给这个员工有捐过钱，但是那是上一周的事情啊，这是这一周的事情。不同的另外一个进修营了，然后另外一周，这一周又做了不同的工作，所以今天我建议我们用一些额外的感谢钱充满放满这个，我会给$500这里，你不要有压力啊。你得祝你好运，你得在包里面找到$500，或许在这里，或许在里面。所以你们要都给一点东西，让他们疯狂起来，给他们很多钱。上一次你们给了很多，他们几乎有心脏病了。我真的很开心。所以我们再来明天呢，我们会请他们来 Melissa OK 吗 Michael， 我们会邀请他们再进来，来感谢他们。找到了吗？所以这个冥想关于那个戴眼镜的小女孩，理解我在今天说的这个内容的业力，其中很重要一部分都来自于感谢他人，根据莲花戒大师所说的，去理解空性的空性的业力啊，这些让你能够理解今天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业力，就是去感谢他人。如果你今天在课上遇到一些问题，如果我说的一些东西对你来讲很疯狂，那你能够做什么呢？在明天之前能够做什么呢？去感谢别人，比如说放更多的钱到袋子里面去，然后明天呢你的意识就会改变，根据莲花戒，就是这个眼镜来自于，那在他例子当中要感谢谁呢？他要感谢他的父母有足够的慈悲仁慈，然后在很年少的时候就照顾好他，检查他眼睛。所以这个图片应该提醒你，如果你想要看见亲见空性的话，你就要疯狂的去感谢他人。如果你现在就在想，可惜老师啊，我只认识两个可以去感谢的人，那开始列个清单啊，然后明天就会有4人去感谢了，然后下一周有100人了。感谢别人是如此的好玩，不要就是很造作的去感谢别人，不要去感谢那些没有对你做任何事情的人，我不是叫你这么做， 而是去要想一想谁帮了你。有很多很多人要感谢的，我不是说你得感谢依依、感谢你来这里之类的，不是这一种，而是去感谢那些真正就是为你做了一些事情的人，然后你整天都会在感谢别人，你只是没有在想而已。我在看这些人去把这些椅子带到火供去，昨天晚上一整天都在搬东西抬东西，每个人都只是在就认为这个椅子自己飘到那边去，很可能那椅子是飞过去的。尤其是当我们回家的时候，那椅子会自己飞回到这个客室来。我们不会去想就是有人要去搬那些椅子的，搬东西是很痛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看见空心的话，就感谢很多人。根据莲花戒，这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业力，能够让你看到空心，看见空心的主要业力之一。好，我们来休息一下，之后再讲，之后来回答一些问题，准备好一些问题咯。好，在10分钟15分钟之后见。
所以呢，这里有两个问题，就是说当我在水晶当中，在我死亡的这过程的最终的时候呢，那么我在看着这个空性，然后呢我就对此感到很开心，就是这个潜能，就是说我能够帮助到所有的众生这么一个潜能。那么谁是那个旧的有的我看到这个新的我呢，对不对？那么看起来是非常令人困扰的，因为看起来好像有两个我在那里似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在于当我感觉到了这些迹象的时候，就这些像的时候，所以呢，让我们来先讲第一个问题好了。那么这个观点呢，就在于说哈，就过去的我，老的我，他不是佛陀，那他就看着这个空性，然后就说我想要现在就变成他，那即刻呢，他就变成了新的我，那么过去的我就已经消失了，老的我已经消失了，这就被称之为 Nagya。 他的意思呢，就是首先你就是你尽可能长的，然后去持有它，保有它，你尝试去现在我已经是不同的这么一个人的这么一个观点，然后我现在已经有了法身了，然后我希望能够在不同的世界当中都能够展示出来，那这个呢就被称之为 Dabbenyanja。 那 Dabbenyanja 的意思呢，也就是指它是一个非常美的词语，在秘密的教授当中，在金刚圣当中它被称之为就是说瑜伽，就是那种假装的瑜伽，就是那种假装直到成真的那种瑜伽。那么 Dabba 的意思呢，就是说是人工的，那它的意思也就是说它被称之为就是假装的瑜伽，就假装你已经是蜘蛛侠了直到你它就直接的变成了你的这么一个瑜伽。那这里面会有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时间段，就是从一个普通的男孩然后最后变成了蜘蛛侠，这之间是有个时间的，在中间的时候呢，你在假装是蜘蛛侠，但是你还不是真正的蜘蛛侠，好吗？所以呢，假装你自己是蜘蛛侠呢，就创造了业力的种子，让你能够成为蜘蛛侠那么很多的金刚圣的这么一个教授啊，密续的教授，它其实就包含了假装你是有法身的，你是法身的，然后假装你是法身，然后呢帮助你自己能够创造出种子让你变成法身。那这样就已经跟你第二个问题相关联了某个人他如果坐下来然后跟你去解释关于112种佛陀的相好庄严，那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当在这个房间当中，然后他们跟你解释说这个天使看起来会什么样子的，我们说你已经非常接近于成为一个天使了，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叫法，你可能会决定说今天要去徒生寺，你要去看一个电影之类的东西。那么出于某种原因， 你根本就不会在这个房间里面。当我们在谈到佛陀的相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在讲到了佛陀的相好的时候，而且你在当你在做冥想的时候，你假装啊，你的手指上就已经浮现出法轮了，那我们就说你已经非常接近拥有他们了。因为你在这个房间当中，当人们正在谈论诸如此类的内容，当你在假装你手上是有法轮的时候，你可以去想在你的意识当中这是很酷的，因为我一定已经很接近了，能够真正的拥有它，我已经很接近了。那么人们就会问我哈，你可不可以看得到这些存在呢？就你能不能够看到这些佛陀呢？你可以的。那么当你很接近于成为他们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到他们的。那么金刚圣呢，是由密续是由两层的，两个层次，两个阶段的。 getting 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就是那个练习，就尝试你去跟天使们产生真正的天使产生连接的联系的。所以这是第一层次，也就是说是现身于说方法，让你能够去遇见这些证悟之人，就是那些真正的证悟之人，然后与他们进行交谈，然后跟他们在一起相处。那么第二层的密续的内容呢，就是说他们会训练你，因为你可以跟他们遇见了，然后跟他们聊天了，然后他们就训练你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存在。所以呢，这就被称之为密续的两个阶段。这就是与我们在讲的这个东西是有点类似的。如果你已经听到了这些迹象，这些相好，而且某个人要开始要教你如何能够得到那样的业力来得到这些迹象的时候，你已经很接近于得到这些相好了。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在这个房间里面的。那我们知道那些比如说在多年在钻石山的人他们已经看到一些很诡异的事情，就是在他们得到这些迹象之前，他们会发生一些诡异的事情，就比如说他们摔断了腿啦，或者是某些事情，或者他们家人死了啦，他们即将要去听到关于所有的这些向好的东西，然后他们可能就需要离开等等诸如之类的，所以他们就没有足够的业力能够待在这个房间里面。那他就提醒了我我还没有告诉过大家关于他的所有的迹象向好的这些业力，所以那我们就很快的来把它讲完，然后呢我就来接受更多的问答。所以现在呢，我在讲的就是说你们现在拿到的这个文本在你们的笔记当中呢，我们就已经讲到了前面的两部分。那么那块文本的第一个部分讲的是什么呢？它是什么？来自于哪里的呢？所以那个部分的第一个，它是弥勒菩萨，他在那里讲到说这里是112个相好。那么到底有多少个相呢？32个相。那到底有多少个好呢？80个好。所以你要记得哈，在那样的这个文章当中，我总是把它前面写上了 S 的意思呢，就是说是那些迹象，就是相，然后那个还有呢就是标记，就是 M 带头的。那么我第二个部分讲到了什么呢？就是如何将它们粘合在一块儿，那么你就可以能够记得这么多的东西了。那么有多少，我的手上有多少个像，然后呢在我的腹部以下呢，就是有多少个像，有几个呢？有三个，很好。那么在第三个部分的这个论文的文本呢，它是由共堂大师来写作的，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喇嘛上师。他呢就去到了那里，就把所有的需要的业力全部都收集起来，他找到了所有的不同的业力，就是你是需要的能够得到所有的这些迹象。所以我从第十九页的部分先开始，我从第十九页的地方先开始。所以呢，这就是他就开始解释了你所需要的业力能够得到所有的这些迹象。那它是从哪里得到的呢？那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论释，是由一位上师写的，他叫做狮子贤大师，是写给弥勒大师的，弥勒菩萨的。 那哈里呢是另外是辛哈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是狮子的意思，就比如说像是新加坡，所以哈里巴德拉的意思呢就是狮子贤的意思，狮子贤大师，他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论士，这部论是非常的巨大，而且他就在讨论到说那所需的每一个真迹象所需的业力。那我这边呢就不会花很多的时间，你们自己可以去进行阅读，但是只是为了让口传的原因，所以我就会讲到其中的几点。那首先第一点呢，他尝试给到一个例子，就是对于这些真的人，就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叫苏达纳，那在经典当中，那他做了三样事情，然后他向他的老师来进行礼拜，然后他在他的老师周边进行围绕。在佛教当中，如果你看到一些非常神圣的东西，然后你就在他们周围进行绕圈转绕，所以在密宗当中哈，如果你看到了某个人，你觉得他是很有可能是佛陀，但你又不是很确定他是不是佛陀，比如说你去到商场，特别是在那条路叫什么名字呀，在新加坡哪条路啊，就是那个最主要的商业街是哪一条啊，不是那条街，就有点像是莲花路之类的，反正我也自己不记得了。如果你突然之间看到某个人，然后你就觉得说他有可能是佛陀，那这里面就有一个传统在密续当中，密宗当中，那你就绕着他走三次。那么如果你不是100%确定的话，你不想让他们来砸你的话，那你就只要在他们身边大大的绕圈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就有点看看他们，也许他们就会给到你一些迹象，他们就会那种然后你就只要继续就好了，然后你就会很开心，然后说啊，今天我遇到了一个佛陀啊，是真的呢，然后他也发生了。那到底有多少的人在你周边，他们都是已经是假装了的佛陀了呢？是只有一个吗？在这个房间里面，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是假装的佛陀，除了我以外呢？我们不知道的，对不对？我真的是不知道的。所以最好的还是安全保险，保险起见吧。也许每个人都是可能是成佛的佛陀的，所以你要尊敬每一个人。所以呢他就就是会去向他老师进行礼拜，然后去围绕。那特别是呢他就会再送他的老师去到他自己想要去的地方。那我是我的老师的司机啊，做了25年呢，很酷的，很酷的。吉美老师已经是我的司机做了很久很久了，所以呢我就做了犯了一个错误。当我告诉你们说是这是那个头发，就是眉心的那个宝发，珍宝发，但事实上我是从哪个地方听到的，也许它不对，其实是手掌上法轮的这么一个成因。特别是帮助你的老师啊，然后把他们带去某个地方的话，这会造成你的手上会展现法轮的 业力的原因。那然后他就讲到了，不要以为那些法轮啊就好像是刺青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不是的，他们是 3D 的，他们是立体的，就好像是某一个就在你的皮肤上凸显出来的。所以第二个迹象是 S2， 那 S2 是什么呢？第二个迹象，第二个象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男他或女他的那个脚底就像是青蛙的肚皮一般的柔滑。那我们说青蛙的时候呢，我其实就在想沙漠里的青蛙。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帮他们拿起来的时候，我们去摸摸他们的肚皮，然后是很光滑的。当他们很害怕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撒尿了，然后我们就不再那么做了。所以啊，在他的前身，那么佛陀大人他就被称之为狮子， 然后他总是持守了他的承诺，特别是他的戒律。那这里的承诺意思就是说是那个戒律的意思，也就是说比如说他受了皈依戒啦，或者是菩萨戒啦，他总是去持守他的戒律。因为是这样的原因呢，他的脚底的皮肤呢就非常的柔滑。那么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说你的脚底要很柔滑好吗？它只是一个额外的东西，就好像是那种额外的红利一样的啊。那目标呢是要成佛啊所以不要去太担心说你的脚怎么样好吗？就目标就是说你的脚啊，这只不过是一个迹象而已，就是说是更加强有力的一个东西的一个迹象而已。所以那个外在的这些迹象啊，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它是那个业力，它们反映出了某个业力。如果你有那些迹象的话，它就意味着说你已经很好的持守了你的戒律。所以重要的点就在于说你要持守你的戒律，而不是说你的脚有多么的柔软懂了吗？所以说不要就开始站起来，然后就在那里停留在这些迹象上面。比如说我不是一个好人啊，我的脚上有裂纹。所以不要以这样的方式去思维，如果你那样子去想的话，那我就不会再跟大家讲迹象这些东西了。那我们的目标啊，就只是你已经是内在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外在迹象而已，就是你已经是一个好人了，这是非常重点的所在，而不是说迹象是什么。你可以啊脚上有裂纹同时又是一个好人吗？可以。你可以脚上有裂纹然后又持守你的戒律吗？可以。如果所有的人他们持守戒律的人脚上都没有裂纹吗？不是的。所以不要很认真的对待他，你要去持守你的戒律，但不要去担心你的脚。然后第三个迹象 S3， 你们这些人都已经知道了四种去收集弟子的方式了，就是吸引弟子的方式了。第一个，你要去给他们很酷的东西，就比如说给他们礼物啊，我喜欢佛法的礼物，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就是那种奶昔啦之类的东西啊。那第二个呢去鼓励他们。那我觉得我的老师应该没有听过第二条吧，第二条方法吧对吧张老师他就是一直整天都对我大吼大叫的。哎，不管怎么样，好了，那第三条呢？就好像尝试去让他们去做真正的修行，而不是只是谈论而已。不要只是学习，但是真的是去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去实践。那么第四条呢？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做你描述的东西，就是你要言行一致。就是比如说你想要教师培训，那这就是教师培训了。顺便讲一下新加坡团队啊，他们刚刚给了$15,000的捐赠来让那些就是 DCIACI 的教师培训。而且在我们的这个申请书上面，申请表上面，我让 Scott 老师和 Aurie 老师呢就要把这个派的这么一个就是把那个收支表要全部都体现出来。就比如说我们花费到底要花费多少，你就知道说我们并不是在赚钱，我们事实上是在美好的在失去我们的金钱，其实是我们佛教徒的做法。那么大家顺便讲一下，欢迎大家来申请，申请表格已经在线了。然后圣多纳学院呢，它是国际学院，它是在 DCI 的网站上，大家都可以找得到。这第一个教师培训它是在1月份， 所以欢迎大家来进行申请。那么申请的过程呢是很严格的，我们已经从哈佛大学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来拿来的这些那个申请表，我们只是复制了一下。我们就是想很认真严肃，我们想让大家也是很认真严肃的。然后呢，这个10天的教师培训也是需要收费的，那他会捐赠给这个圣多纳的这个市政费用，以及比如说像是网络公司啦、空调公司啦、水公司啦等等，或者是维修的这些公司等等等。那么第一个在我们学院当中的项目，就是说是11月5号已经6号，它已经太小了，我们几乎是已经在双层的让它存在了，很多人肯定在教室里面连坐都坐不下来，所以呢，它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华美的建筑物呢？它已经在第一天就已经不够了。很多人可能就要坐下来然后看看电视机屏幕，那在第一堂课我们在那里上，然后它已经太小了，我们教室里面就容不下这么多人，我们应该要把教室的造得更大一点的，但是它很昂贵嘛，它非常的昂贵，我很抱歉，但它就是这个样子。那在第一项目的一半的人就已经需要在电视上看看了，没有办法坐在教室里面了。那这就是造成了他的这些手指脚趾之间的网幔，就是佛陀的这些。那他在一开始呢，他就讲到是从第一关节往下走，就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就好像是网络一样。那么他非常小心啊，他就说你还是可以戴戒指的，所以对那些你们结婚的人们，你们也不需要担心，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可以戴一个结婚戒指的。那么我想啊，非常有趣的冥想就在于你们要去想想到底两者之间的连结在哪里，联系在哪里，就是跟我的手指有什么关系啊，那这些在我的手指之间的东西，那跟我啊去吸引我的弟子有什么关系呢？也许是把人们带拢在一起。那么在我们的佛教里面这个词汇啊，就是四种把人们带拢到一起、聚集到一起的方式和方法。那么第四个主要的征兆迹象，就 S4， 也就是说啊，佛陀啊就有了非常年轻的肌肤，紧致而且平整，因为他给到人们比如说像是食物啊、饮料之类的东西。那么因此啊，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它被称之为相连系，因果相连了。就比如说格西老师啊，如果我想要我也不知道，如果我想要我的嘴唇变得更红润，而且不用涂口红就行，那我应该要种什么样的业力呢？那如果你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去到这一个清单当中来了。那你们想要这一条吗？到底是哪一条呀？它是一个好，它是放在那里面，它不是在相里面，在好里面，但是它放在那里面没有特别多的细节，你可以去找一找。那么第五个主要的相，那它这里就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大的比如说像它的手背啦，如果你再看一个非常好的佛陀的画像的话，那他的手是往上，有点往上凸的。那么在藏地啊，他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传统，就是说怎么样来绘画佛陀他们是有相关的指导的，在经典当中，就是鼻子应该是要多么的大，当你啊画一个佛陀的唐卡的时候，它从这里从那里是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标准的，从这儿到那儿，从这儿到那儿，从这儿到那里，然后就有上百个测量的，只是为了绘画佛陀。你不应该是像一个艺术家一样的，那么对人们啊，他们其实就觉得很无聊，因为他们都看起来一样。 你应该是要去去严格的遵循佛陀他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那你就可以去检视一下了。那为什么这个粥啊怎么会跟你身体上没有任何的下限会相关呢？你应该要去联想一下。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在你的身上有任何的并不那么吸引的这些下限，而你其实是非常美好的，呈现丰满的，那么就是有七处啊，没有第七个，第六个，抱歉，第六个相。那么佛陀有很长的手指，纤长的手指，也就是说他给到其他的人啊更长的寿命。那这里呢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就当我们的佛陀他在过去的时候呢，他被称之为 Ningdo Chenpo， 就叫伟人，他有很伟大的勇气，他有很勇猛的勇气，就是说当时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就他把他的身体给到了一只母老虎以及他的四个幼虎，那他们呢就成为了他最一开始的五个弟子了。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个迹象，然后呢我们就来做一些问答。那么佛陀啊，当他看到人们比如说是有一些不同意见或者是争吵的时候呢，他就尝试用非常智慧的以及和平的方法去停止这些争执。那么因为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有很好的脚跟脚后跟，所以他就能够很好的做术士，所有他的四脚的这个四个点全部都是非常的平衡的，而且非常宽广。我喜欢第四世班禅喇嘛的这个说法，他大概是差不多要活了很久，你们都学过了这个道次第的，他写了本很好的道次第，他是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密宗的两年或三年的这个课程，有三堂在这边钻石山的密宗课程，它是来自于第四世班禅喇嘛的这个密宗道次第。那么在有一次他在山上，就比如说像我们在这里的，顺便讲一下啊，这边的土地全部都是是我们的，你们可以看到在另外的一边的话我们土地还更多呢，能够建造更多的闭关房的。那么他的某一些侍者啊，然后就给他带来了午餐，然后就说啊，顺便讲一下，也许你想要知道那边有一场战争要开始了，在外面你的洞穴外面战争要开始了，应该在半小时之后就要开始开战了。然后他的侍者其实是应该不应该告诉他诸如此类的事情的，就比如说我在闭关当中的时候，比如说911事件发生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侍者，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告诉我们，就当我出来的时候，然后有个人就告诉我911的事情，然后呢这个新闻啊，然后就来采访我们了，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完全不知道对此一无所知的人，然后那个我们是两年之后才得知911事件，所以那个班禅喇嘛呢他就在闭关，然后他就下去了，然后在两个军队之间站立了，然后他们两者都是佛教的这些军队，他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上师，然后就说如果你们要开始打仗的话，那你们一定要先杀了我才行。那然后他们就说哎呀我们想打仗啦，然后再说而且我给你们两者都给你们一大笔贿赂，如果你们，然后他就把一大笔钱给他们两个将军，然后两个将军都得到一大笔钱，然后就让他们就不要打仗，所以那样子的业力呢就会使得你的脚后跟是非常宽广的，很坚实的。那么接下去的东西我就没有办法讲了，我没有时间，你们可以自己来进行阅读。然后那个想法呢就在于说哈， 你们学到了这些相因果的相关联，如果你想要你生活当中的所要的东西的因果相关联，如果你想要你的生活更加稳定的话，那你就要尝试去阻止其他的人来进行争执，比如说你的家人正在产生争执争吵，那你就尝试让他们来就和平，然后呢可能两者之间就给他们一点钱呢，然后去贿赂他们，让他们不要再争吵了。那因为你自做了这样的事情，你自己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的平稳。所以呢你在你的这个阅读小组当中呢，你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读这些业力的相关的东西，你们可以搞清楚所需要的很多的这些业力，那这个是对你很好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业力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来源。另外的一个部是什么呢？是业气之轮，力气之轮。另外一个也是，这个也是很好的，它是那个利刃之冠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来源。这两个都是很好的那个业力因果的来源，这么一个文本的来源。好了，现在我来接受问答。谢谢葛西老师的教授，他说你不用客气。那关于空性的空性啊，抱歉，某人就问我了，为什么这个图像它应该是井的井底，当你往井底看的时候呢，在底部其实很黑的，第十六号冥想。那么我尝试想给大家展现出来的，也就是说那个黑色呢代表的就是空性，那它有它自己的空性，因为它很深。深的是一个词，在佛教当中是专门是指空性这一边的事物，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懂的。好了，Nick，你来问吧。所以关于你说到的空性的空性，那么你在讲的也就是空性是空性的，因为它，那么某个东西如果没有盖假的话是不可能空性的，如果我们并没有去否认它某一样东西的话，它是我们是没有办法说它是空性的。这是对，这是莲花界大师的这个说法。对，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呢。那么我只是想要在这里做一下澄清，那么你基本上在讲的时候，它是取决于这个盖假要是空性的。那莲花界大师其实呢他就持续的去讲，你必须要去读莲花界大师的东西。顺便讲一下，我有我的笔记，然后我已经把他大部分的文本在我的笔记当中，就比如说像 Michael 跟 Melissa 这样子的老师就可以来教给大家细节的东西，他并不是一个官方的一个翻译，他只是一个粗浅的一个翻译而已。那么他的说法呢，也就是因为在金刚经当中的说法，那么在历史上人们误解了他，以为一切都是什么都没有，以为无就是空性。那他的论证呢就是非常的新鲜的，他并不是说我们好像是曾经听说过的事。他说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空性的话，那就没有空盖假了，如果什么都是，如果万事万物都是无事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们否认的是空性了。那他说这是一个低端学派的说法吗？不是，他不是一个低端学派的说法。哦，对，他是一个低端学派的说法，就是我们去说啊，空性也就是意味着说没有任何的东西存在，就好像是佛教的学法，他们就是一个失败的这么佛教的学派，他们并没有去到。那么那个低端学派是不是说它是空性的，是因为它取决于它的因或者是因缘吗？是取决于因缘的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么那个感知觉知，那么空性的觉知是取决于盖假的，那么懂得空性是取决于盖假的。但是我们合法的来说，你不能说一个空掉了的东西它是从某个其他的东西而来的，因为它们并不改变。任何从一颗种子而来的东西，它都会去到这样子的一个由上往下走的，就是它开始了然后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到了顶峰，然后再往下消亡。你已经在 DCI 的第七阶当中已经学到过这个点了，所以我 在佛教的任何学派当中说，就是非法的去说，就是空性是有因的。我们可以说，它是可以有缘的，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它是有缘的，它是需要一个境遇的情况的。如果盖假不存在，因为空性是取决于盖假的话，那它是没有办法存在着的。所以你是可以说这个说法，但是它们两个都是恒常的，所以你需要学习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是恒常的以及永久的。所以这就是已经是在我们在 DCI 七阶当中讲到的大话题了。那当佛教当中讲到说某一个东西它是不是被创造出来的，或者是无因的，但是它存在着的，它并不是意味着说它是永恒的。那么例如比如说像这个杯子，它是有它自己的空性的，那么当我把这个杯子打破的时候，那么那个空性呢就不存在了。那么当它还在这里的时候，那么空性它是100%的空性，它从来是也是不会少一点的。那么当这个物体啊，这个对象它就已经是被摧毁的时候呢，那就它的空性也就消失了，没有问题。那么这个呢是跟我们这个细微的无常是相关的。那很多很多的人都对此都误解了。谢谢葛西老师，你不客气不客气。当你说这个他说是就是当这个杯子打碎的时候空性就消失了。那么对一个佛陀，他已经不会犯错，他不会有犯错的觉知，那么他又那么空性又如何对于佛陀而言是存在的呢？因为那里就没有盖假了，对佛陀而言。哦，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哦。他们记得他们曾经拥有的盖假，所以当他们已经在那里，他们就说他们在这个直见空性的那个瞬间当中，那他们也还在记得他们之前的那些错误的观点吗？没错，是的，对的，他们必须得这样，不然的话那就没有空性了。对的，没错，他们必须要有那个觉知，就是那个有自信存在的东西，他们曾经以为有存在，比如说他们的前夫或者是前妻，就那个让他们最生气的，就仍然让他们最生气的，然后他们还会记得他们曾经是如何去看待他的，或者是他们曾经还看到说那些人是怎么，其他的人是如何看待身边的事物的，这个就是一个盖假。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你并不需要相信那个有自信存在的东西是在这个现场，然后去感激盖假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再来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9:30停止呢？对不对？没错。谢谢葛西老师，在这里，顺便讲一下，就在你们开始之前，我要在你开始之前，我要打断一下下，所以在1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下一次的掌中解脱进修营10天，免费的。所有的这些进修营都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什么都不用付钱，你对于教授是不用付钱的，但你要为你自己的胃，你要为你自己的睡觉来付钱，但是这个教学呢是不收费的。然后吉美老师呢，然后就站起来，然后就说就抱怨说我有多么少的钱啊，所以你们要捐赠一点钱，但是对于教法呢，你们是不需要，教授呢是不需要付钱的。如果你们12月份有时间的话，特别是比如说你在北京，而且那里12月份有超冷的，我当时在那里哈，我差点把我美国的鼻子都丢了，那里是如此的冷啊，在北京。所以呢，你就只要跳上飞机，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来到泰国了嘛，然后就来到海滩了，我们就会有一个掌中解脱道次第的进修营在那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美的酒店，是在海滩上的酒店，你可以很温暖，然后你所有的北京的朋友们都在那里冷得瑟瑟发抖，然后你还可以得到证悟呢。所以如果你想要来的话，然后呢就跟姚老师来聊一下。那同时 那我会再次的重复一些我在道次第当中讲过的一些内容。我会我在世界当中整年都在巡回的走，跟我的朋友以及其他的老师们，然后我们去教授这些课程。那你们没有办法去到所有的课程当中，除非你是非常富有的人啊，或者是你没有家人，所以你必须要去使用好你自己很好的判断力，就是你到底能够去到几次的进修营，而不要去打扰你的家人，因为你必须要去持守你的承诺，不然的话你的脚就不会坚固了，你那个脚后跟就不会宽广了，好吗？所以这不是佛教，就是伤害你的家人，它不是佛教。你做了一个承诺，你对你的妻子，你对你的丈夫做了一个承诺，你对他们是有责任的，你对你的孩子以及你的父母，所以它其实是佛教的一部分，就是你要去持续你的承诺。所以我很爱，就是当你们什么都来的时候，我是很爱看到你们大家的，我很爱跟你们在一起相处，但是你们必须要使用你自己的智慧来选择你到底能够来多少个项目，然后哪一个项目你要来，不要去伤害你的家人，不要去伤害你的工作，不要去伤害你的收入，好吗？你一定要对此是负起责任来的。就好像是女人，她们是有一些孩子的，那她们就需要有额外的责任了，她们就必须要去，然后你就对你的丈夫也是有责任，你对小孩也有责任的，然后那你就必须要两者都能兼顾，你一定要去平衡好这些东西。所以我不想让大家就变成了一个打佛法的，然后是嬉皮的，然后都是破产的，然后跟随着格西老师到处跟随，然后就攻击其他人的冰箱，然后就睡在他们的沙发上，诸如此类的事情。你必须要有自己的生活，你要有自己的职业，然后你需要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作，然后你需要去赚钱，然后呢你需要去支持那些你可以支持的人们，同时你还要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冥想者，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好吗？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是能够平衡好，我不希望大家都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你要持守你自己过去的这个承诺，是你新的承诺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开始来做这个问题的。那这个问题之前OK， 甚至无意识无十六个冥想。就是用丈夫在厨房中的丈夫这个例子。
所穿
哎呀。你也可以使用你的前夫，或者是你的前妻，就伤害过你的这个前夫或前妻的例子。没错，是的，没错。他说 不来自于我种子的丈夫，就是那个无，是不是？老师说是的。那么第一个无是指那个丈夫，他在厨房当中，然后 称你为饭桶，而且他也不是从你而来的这个丈夫。那么第二个就是那个你确实在你的意识当中有一个关于这个丈夫的图片，在你的意识当中，不是说好像那里没有这个图片。所以如果你说那里什么都没有，那这个也不是真的。那里有一张图在你的意识当中，是一个丈夫，而且他是很生气的，而且他是从他自己那边而来的，那样的一张图它是存在的。那么那个假的图，那个不是真的的图，它确实是存在的，它是从我的种子而来的。对的，没错。那我就跟你们讲一讲明天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吧。那么这个呢也是从我自己的体验而来的。那我就在我的老师的课堂里面做了25年的时间，那几乎是每天都在上课，有的时候一整天都在。那么他就持续的不断的在说啊，就是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空性的，万事万物都是空性的。然后我最终呢就开始觉得不开心了，然后我就说在藏文里面你藏地你是不可以在课堂上面问问题然后打断的，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停止了。然后就说哎，仁波切啊，那这个门就在那里嘛，我看得到那个门嘛，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你就不要停止讲那些哲学，你就告诉我说我到底哪儿做错了不就行了吗？我看到那扇门了呢，那扇就是个门啊，那他错了吗？他就说没有啊。但每一次你看到一扇门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感觉，在内心深处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什么是那个感觉呢？就是哦，我记得 David 他买了这扇门，在图森买了这扇门，然后是在 Home Depot 这家店里面买的。我记得他是从图森而来的，我还记得我们必须要付钱，我还记得我们把这个庙造好了，然后才能够把门安上去。那这就是门就是从何而来的，那所有的这些感受都是错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就是那个把它放在那个就是我们以电脑编程的语言的话，就是说是一个语言，然后一个观点在另外一个观点，然后再在另外一个观点之上。所以当你看着这扇门的时候，它总是混在一块儿的，就是正确的认知以及那个错误的感知，两者总是就像是在巢中的鸡蛋一样的，总是是混在一起的。它是不是扇门呢？是的。它是不是从图森而来的呢？是的。我们是不是付钱了呢？是的，我们付了钱。那是不是这扇门就是从何而来的呢？不是，好吗？但是那种感觉就是这个门是从图森而运来的，那它是关于图森这块是对的，但是的门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个观点却是错的。所以呢在我们英文当中我们就讲说这是不同，就是为什么以及如何之间的区别，就是门是如何来的，就是它是从图森市运到这里来的，以及门为什么会在这里的，是我帮助了其他的人做了一扇门，所以它才会在这里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让你去说，甚至是信用卡在也在这里，但它是假的，就那个假的信用卡它消失了，它不在那里。但在七阶当中你没有那么说吗？就说你为什么不用新的例子呢？为什么用老的这些例子呢？那这里啊就有两种盖甲，你们想要走得更深一点吗？耶、你可以将它分成盖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停止的东西，好吗？如果你想要走得更深一点的话，那这里面有两种盖甲，有个是 Nangi Gajja， 还有个 Rigpe Gajja。 Nangi Gajja 的意思呢，也就是说那个你需要去用你的修行去停止的东西，你需要用你的修行去停止的东西，好吗？ Rigpe Gajja 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我们否认的存在着的东西，我们否认存在着的东西。好的，现在那第一种类型的盖甲，也就是说是某一样是确实存在的东西，而第二种盖甲呢，就是说它是没有办法存在着的东西。那个你想要停止的东西，在我们的佛教当中，例如比如说我想要停止我的愤怒，那么在这样的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把愤怒称之为盖甲。那么愤怒存在吗？对，存在。那么同时我也想要去停止关于那个丈夫不来自于我种子的这个丈夫，这么一个想法，它存在吗？它不存在，它没有办法存在。所以技术上而言，这里面有两种盖甲，一种是真的信用卡，就比如说像是那个运通卡啦，或者是还有一张是假的信用卡，就比如说我刚才形容的那张卡。那么第一张信用卡是真的是存在，而且我没有把它带到那个餐馆当中。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甚至把它带到了餐馆当中，我也没有办法使用这张信用卡。所以这就是关于我的信用卡的故事，大家懂了吗？去咀嚼一下吧。